委员好，请委员翻到小本的第九页，讨论案第三案。讨论案第三案是台湾即食药业有限公司建议将 Forestenable 的责任岗 rental 适用于治疗局部管期或转移的人类成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厂商的建议价是1010亿元美元。好，第十页，这个案子在前经113年的4月第67次药物共同拟定会议有讨论过，它的结论摘要如下。他因为依照他的临床疗效且目前无合适治疗的办法和药物，故同意本药品在厂商与健保署签订年度总额管控之药品给付项纳入健保给付，用于治疗妊娠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属第二类型药。他的核价方式是以食国最低价合于每粒1278元，为高于厂商建议价，所以以厂商建议价合于每粒825元。那健保署后续的办理情形就是新提供即食公司第67次共同会议的结论及给付协议的草案，为该公司函复接获总公司沟通未来药品供应情形及成本，申请与本署协商，复经与厂商召开协商会议，该公司函复因原厂供应供货商转变及中国市场产品未来由中国生产供货等原因制药品成本的结构改变，故无法依先前的共同会议结论之给付条件签署协议，后续重新规划后会再向健保署再次提出建议案。那这个本案药品于2014年的4月21日再次提起建议案，它的适用于建议适用治疗于局部晚期或转移的妊娠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病人。请委员翻开第十页，厂商的建议治疗。厂商建议资料是建议第一年预估89人至第五年的123人，年度药费是第一年的1.29亿元至第五年的1.88亿元，财务影响是预估第一年的0.53亿元至第五年的0.53亿元。那在三大 HTN 组织建议情形里面，加拿大是建议有条件的起伏，澳洲 PMA 是截至2025年11月19日上午相关的评估报告，英国 NICE 是不建议给付用于治疗未曾使用妊娠抑制剂的妊娠融合阳性晚期 NS 血乳型的成人病人。那国际药价的话，请参考第十二页。请委员翻开第14页，病人意见分享请酌参。那健保署意见的话是建议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本案药品一样也是治疗妊娠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一个标靶药物。依据他的临床试验，他以韩国治疗的族群整体反应率是59，然后全身治疗族群的 OR 是72，然后经脑转型病人可测量颅内反应率为78，据治疗效益，原建议已签订固定折扣之药品给付协议下纳入健保给付。那他的新药类别是属于第二 A， 核价方式以Rocovri 为核价参考品，采疗程剂量比例，合于本案药品为健保支付价每粒1011元。那预测来源是新医疗科技。请委员翻开第15页，健保财务预估的话，它的第一年预估使用人数是191人至第五年的169人，年度药费是第一年的2.76亿元至第五年的2.61亿元。那的财务影响是1.20亿元至第五年的1.71亿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就专家钟院长。
谢谢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正如同仁刚刚报告哈，那这个案子是非小细胞肺癌的标靶药物。那它背景是主席其实刚刚提到，肺癌这几年来经过大家的政府的努力，其实存活率有显著的改善。那不过还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的哈。那第二个，这个是一个 RAID 基因融合的一个变异的一个药物哈。那大概目前 RAID 基因融合占非小细胞肺癌大概只有1-2%，所以这个是属于 RAID mutation 哈。那目前的用药假设没有标靶药物之前的话，大概只有化学药物韩国的化疗。那最近因为开始起步 IO 加化疗，所以目前其实是有 IO 加化疗。那它主要的疗效 请大家看到小本的13页，那它目前其实检具的部分还是当地的 Aero Study 是 Phase 1 2，那因为看到它对于客观反应率，对于没有接受过全身治疗的大概有 72%， 那如果之前有用过韩国化疗的大概 59%， 那它的PFS 的中位数大概介在13到16部分、哦、那当初因为单臂的数据其实疗效OS 还没有达到，那这个的临床试验 Aero Study 在今年5月的时候其实OS 整体存活率的中位数有出来大概达到 44.3%， 那当初因为申请的时候其实资料还开过，所以美国2020年的时候 FDA 其实用加速核准，那但是因为这个是属于 rare mutation， 所以FDA 核准让它从原来的114个病人，它后来纳入更多的病人到237，所以 FDA 其实在2023年就三年之后就转为一般核准、哦、那目前我们的 TFDA 也是加速核准转做一般核准，就是考量 rare mutation 有时候不太容易收到足够的病人，所以允许它用增加病人数跟延长观察的期间去、哦、所以大概目前的疾病的治疗的情况是这样子。那疾病治疗的情况请大家看到11页的部分，那目前NCCN 的概览其实这个族群有两个标靶药物，那本品是 Parsetamol， 它是在 Category 2A 的部分，因为它目前出来的部分还是只有 Phase 1 2的部分，所以它是放在 2A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药物它有三期的临床试验，所以放在 Category 1。那不过因为考量这个族群目前还是没有标靶治疗的药物，所以虽然三大 HTA 国家加拿大是有几部，那澳洲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资料，那 NICE 是在2022年查得到的资料是不建议几部的、哦、但是考量这个族群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把它纳入几部，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专家会议当初在考虑是放在一般预算或者是暂时性支付的部分哈、哦。那当初因为考量 TFDA 已经有转为一般核准，所以当初是建议用一般支付。不过这个议题当然还需要也可以再讨论哈、哦。以上谢谢。
谢谢。那我们请病友代表。
我们这边病友代表有收集到了来自台湾罕见基金会提供的一个使用本品经验的病人的意见。那这病友他是47岁女性，肺癌的病友。那是因为他有家族的肺癌疾病史，所以他在健检发现 CEA 上升的时候，他是选择做 low dose CT 的筛检。发现了3公分的肿瘤，那因为当时考虑到这个肿瘤的位置在支气管旁靠近心脏，所以不能立即先做手术。那他先做了密集性的放射性治疗及化疗。那原本化疗是预计要做8次，那因为他有严重的白血球低下的问题，还有白血球素的问题，所以他把疗程缩短成6次。那肿瘤也有缩小，所以才能进一步的手术切除他的左上肺叶。那术后这个基因检测确实检测为 RET。 那原本医生是考量他因为有家族疾病史，所以建议再继续做这个预防性的化疗。那病友他是考量自己的商业保险，那选择使用本品的药品这样子。那病友已经使用这个新药品已经有1年，那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病灶出现。那如果跟他之前做化疗来相比的话，对他的生活作息影响比较不大，而且生活状态也显示他是属于满意的状况。那我知道这个病友他算是早期的病友，不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条件，不过在因为基因治疗的一个环境的治疗的准则下， 病友选择这个基因治疗，我觉得这是适合病友的一个选择方式，那也希望能有支持这个药品的通过，谢谢。
对了，基因检测还没到基因治疗，没关系。哦，是的，那我们就这个议题我们看到了。我先讲一下，刚刚那个钟院长有跟我们提到那个11页 NCCN guideline， 因为这个这一项是 2A， 那个有 category 1的那个，因为厂商策略还没有要申请健保，所以就是没有的选了。好，那现在
看到
一
点了，好，你好，因为这个安诺威其实怪怪的，因为三个 HDA 三个主要里面的话，我有话是两个是乳蛋白，好，那第二个这个它的这个第一线的治疗还有另外一个药也可以使用，那如果我们看它的条件，这个加拿大通过的是有条件以外是在极晚且无法手术这些情况，那跟转移才有的话，但是我们这个健保极度的规定里面，目前是说治疗极度晚以后转移的类的这个预选的这个阳性会消失的，那这样的来讲这是蛮大的哦，分了加拿大这是完全是有一点点差距哦，那我不晓得如果是照这个字面来讲的话，这可能 HDA 算起来，这个人数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好，
对，钟
院长，先帮我们
讲。好，谢谢侯院长刚刚的说明。那基本上，其实局部晚期跟转移的部分，大概就我们一般讲的 stage 3B、3C 跟4的部分了。那通常因为局部晚期的话，通常我们就没有手术治疗，可能也许就会选取 CCRP。就是定化疗跟放射治疗，但是我们在起步规定的时候不会特别去写没有办法手术治疗，所以即使把且无法手术切除，这个拿掉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它其实就是在晚期或者是转移性的肺癌，所以以上说明，谢谢。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假如 infusion 阳性的汉字的数据的话，想不少有没有台湾族群或亚洲族群的数据，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对应的方向。第二个是 CI 支付 infusion 基因检测费用是不是也是一个方？那刚才对，确实也看到加拿大是有条件支付，那情况是在研发手续。澳洲没有资料，但是 NICE 它不收载的原因不晓得，能不能说明一下？最后一个是价格，看一下价格，我们是参照贵的价格，最低价国际最低价是贵的，看那个数据好像只有价格贵的。
好，谢谢张院长的意见哈。那 rate 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少，所以非小细胞肺癌台湾的数据也都是1-2% 而已，所以我们其实有一阵子筛了74个病人都完全筛不到，所以基本上它是非常少的一个族群哈，所以应该是非常少的部分。那
第二个问题，
基因检测的费用，
基因的部分因为它目前大部分都用 NGS 或者是 PCR， 所以大部分都已经涵盖在现有的，所以厂商这一个方案就不会特别再提出检测费用的一个部分。好，以上谢谢。
好，
请
积极放
谢谢主席。那刚刚就回复这个张委员代表的问题，那 NICE 不建议纳入主部，主要是因为在临床试验中的比较品非 NICE NHS 他们这个系统里面的比较品，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会有不确定性。以上。
好，谢谢。
那我那时候有是这样的主审，然后我看了一下 UK NICE， 其实本来认定是符合 CDF 的考量，只是就是说后期厂商他在跟 NHS 英格兰的部分没有办法达成 MAA 的商业协定，所以他才没有纳入 CDF， 所以本来是要 CDF 来签。
NICE 是一个很有趣的单位，前几个月那个经济学人还谈过 NICE， 因为 NICE 最近几年很红， 哦，所以他有，就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有看过那个报道，就是他跟他国家的策略不太一样。好，那这个议题，因为我们还要协议的哦，来看看电报意见，这个还要协议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没关系，你要讲看见。
第一个，我们问一下 HTA 那个人数的预估啊，为什么每年成长有限？应该是说它是晚期，是很多人用不久就说再见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用的就像刚刚许淑博带要走了哈，这个只要价这个品质好，这个价格就不是问题。如果它的效果不太好，我就建议说它价格就是问题。第三个我要请教的是，第一个。因为蛇业他看很清楚，这个药其实已经上市那么久，为什么你这里的国际药价好像查不太到，代表其实有可能是在自备市场，也许是该国都不该用。那我们这里也看不到日本的价格，也不要讲韩国了，所以那个价格就很重要。第三个，因为他这个药要用到四颗啦，你不要以为我们合了800多，事实上是四个的价格，大家不要忽略的。那第三个要请教的，我们13月，因为它的创意间接比较，我不晓得为什么，第一个是有Grace 也很多方阳性的是许的人，但是为什么未知 Grace 是否阳性，就用了100多，刚刚我们教授讲的比例只有 1% ，所以这个创意115个理论上只用了可能个位数的病人，好，在这个串，那第二串用了227的，可能这两个串都是可能个位数病人，那到底是有效没效也不知道，所以在有限的资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说，我们的具体疗效为何，它的副作用为何，它的得到的好处在哪里？而且刚刚又讲了，我最最 confused 哈，不能手术，可是你的病友是用了之后可以手术。所以是不是，对于不能手术的效果不如这样病友的乳房，所以我会建议说，的确很多不确定性啊，是不是疗效确认，然后大家很清楚的时候再来讨论，所以不是说，而且你看哦，如果真的有效，在后面什么每3个月申请一次，那3个代表带到评估，代表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我建议是不是等到是不是？再回到专家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资料，那也是否也足以告诉我们这个厂商给的价格是否合理吗？那为什么 NICE 不给？就是价格太高嘛，就是刚刚讲的，它的价格可能就是问题。所以我建议我们台湾的健保应该如 NICE 一样，如果要进步的话，给他一个好价格。谢谢。
那个钟教授还在帮我们讲一下的手术的意义。
是，那手术的议题其实刚刚病友团体的说明，他已经有说明他是早期肺癌，他其实手术完之后，他也许基因检测他有 RED 的融合基因，那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手术完之后的辅助治疗，这个叫 HVEN-CLB， 目前如果有辅助治疗资料比较齐全的其实是他归手，他会用3年，那确实对之后的存活有帮忙。那刚刚病友团体代表已经说明，他其实这个个案不符合我们现行的适应症。那现行的适应症都还是针对晚期的部分，啊，不能够开刀的才能够去使用。好，所以这个是这个的第一个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刚刚王理事长提到的相对疗效，就是因为它是 real mutation， 所以刚刚13页的，它就是只有用本品去跟它比较3个族群，那左边的第一个族群是他已经知道他是阳性，但是得到最佳可得的治疗，就是用单用的 IO 或者是化疗去比较。那第二个族群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有 RED fusion，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只有测 EGFR old 或 ROS1，比较少去，之前还没有做 NGS， 所以比较少去测 RED 的 fusion。那这个接受 HEMO 的治疗，那第三个族群是不知道是不是有融合阳性的基因，然后用 HEMO 加上化疗去比较，这3个族群间接比较， 它对于 PFS 跟 OS 其实都可以降低它的风险值。不过因为是间接比较，所以没有很严格的控制它的条件，所以这个只能够做参考。以上谢谢。
好，这样子好不好？因为它这个就是 FAIR 里面的少数了，然后它那个FAIR如果有晚了又没有要进台湾的健保，那所以也没什么太选择。那可是又有一些未确定性，所以我们看到健保署意见了，我们一样还是跟他谈，可是预算来源呢是要跟他谈哦，因为预算来源就改成那个现在状况那个癌药基金，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而且癌药基金因为会收集资料，那如果我们能够对国际整个它的研究有贡献哦，在国际社群里面会有一些贡献，台湾条件应该可以。所以我们用，因为这个现在状况还要有那个要做 HDR 哦，所以我们跟厂商再谈一下，如果他愿意用偏状况，就用偏执状况打入这个新药，好不好？就做这样决定。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案。